耶稣基督的启示，第十，天上的战争。
基督与路西弗启明者之间的大征战始于天上，上帝允许有一段宽限期。路西弗传播他的叛乱时，上帝容许有一段时间，好让这位启明者的叛逆所结的果子得以显明。及至上帝判定这段宽限期已经结束，路西弗的名字便从启明者路西弗变为仇敌撒旦。对于撒旦以及加入他叛乱的那些天使，宽限期已经结束，他们被逐出天上，并被定罪投入永火。
那时他也要对在左边的人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天使所预备的永远的火里。马太福音25:41。
基督与撒旦之间的大征战随后来到了伊甸园，神又一次设立了一个试验期。
撒旦指控神在关于死亡和那棵树果子的事上说谎，并引诱夏娃加入他的叛逆，于是又被允许有一段时间，使撒旦叛逆的后果在地上像在天上一样显明出来。撒旦在那里又得了一个称号，魔鬼，意为控告者。当为那些加入撒旦叛逆的亚当子孙所设的试验期结束时，这些亚当的子孙将被定罪投入永火。
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和他的众天使与那龙征战，那龙也同他的众使者征战，却并没有得胜，天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了。那大龙被摔下去，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称撒旦，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同他一同被摔下去。启示录12:7-9。
在大征战伊始，天上的那场征战说明了大征战结束时的征战，因为阿尔法与俄梅加总是把一件事的末了与其起头一并显明。关于天上所发生的那场征战的描述是由天上出现的一个大异象引出。
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启示录12:1-2。
当基督与撒旦之间的大征战进入最后的冲突之时，也就是恩典期仍在进行的时候，在耶稣基督的启示中，战场被描绘为在天上。这一真理如今正被揭开。使徒保罗提到有三层天。
使徒保罗在他基督徒经历的早期，蒙赐特别的机会去明白上帝对耶稣跟随者的旨意。他曾被提到第三层天，又进入乐园，听见难以言宣的话是不许人说的。他自己也承认许多异象和启示是从主赐给他的。他对福音真理原则的领悟不亚于那些格外超等的使徒。哥林多后书12:4-11。他对基督那超越人所能认识的爱之宽长深高有着清晰而充足的领悟。以弗所书38:19。使徒行传4:6-9。
大征战之初的战争始于第三重天，而大征战结束时的战争终结于第一重天。天有三重，第一重天指地球的大气层，第二重天是日月星辰之所在，第三重天是怀特姐妹称为乐园的地方，代表着上帝宝座所在之处。正是在上帝指挥中心的面前，光明使者路西弗发动了他的叛乱。
第三层天是一些先知，包括怀艾伦姐妹，在异象中被带到的地方。
当保罗在那里时，他被指示看见了那些在2020年7月18日于街上被杀，化为枯骨者苏醒的历史，以及随后伴随144,000人诞生而发生的事件。保罗被禁止分享那段历史，因为那段历史被表明为不可说出的历史。保罗去世时，距使徒约翰领受耶稣基督的启示的意象还有30余年。约翰也像保罗一样，听见了七雷所发生的内容，他也被告知不要把所发生的写出来。七雷所发生的内容必须封存，直到两个见证人死在街上的象征性3天半结束为止。
七雷发生之后，我正要写下时，便听见有声音从天上对我说，把七雷所说的话封起来，不要写出来。启示录10:4。
所有先知都为查案审判的末后的日子做见证，而这些末后的日子具体始于2001年9月11日，如今已经到了盖印开始的时刻。盖印开始于那两位被杀的见证人倒卧街上的象征性3天半结束之时，
众先知彼此相合，保罗看见了最后一场恩典期征战的战场。那场征战发生在第一重天，发生在第一重天的最后一场恩典期征战的战场，与发生在第三重天的第一场恩典期征战的战场相对应。或许把这些战场界定为恩典期的征战似乎并非必要，但撒旦他在第一场征战中是基督的仇敌，在最后一场征战中是144,000人的仇敌，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他知道这是一场发生在恩典期范围内的征战，我们知道吗？
1840年，大能的天使降临，增强了第一位天使的信息。那一代的新教徒于是受到了考验，最终被冠以叛逆之名，被称为巴比伦的众女儿。路西弗在他的考验期内，名字也发生了改变。1840年降临的那位大能天使，预表了启示录18章在2001年9月11日降临的那位有大权柄的天使。1840年，查案审判尚未开始，因为他还在4年之后。然而，新教徒仍旧提供了对活人审判的预言性预表，因为当那位天使在1840年降临时，他们的考验期就开始了。当启示录18章的那位天使在2001年降临时，天上的审判便从对死人的审判转入对活人的审判。
2020年7月18日，第三位天使运动的第一次失望来到了。这一事件是由第一位天使运动的第一次失望所预表的。在起初的运动中，新教徒的考验过程在第一次失望这个路标结束，随后对第一位天使运动的考验开始了。2020年7月18日，审判的进程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因为在3天半旷野尽头将要到来的信息，不仅将成为午夜呼声信息的完美且最终的应验，也将以预言性的方式标志144,000人受印的到来。
以色列神的荣耀从他原在其上的基路伯上升到了殿的门槛上，他就呼叫那穿细麻衣腰间带着纹饰的墨盒的人。耶和华对他说，你要穿过这城的中间，穿过耶路撒冷的中间，在那些因其中所行的一切可憎之事而叹息哀哭之人的额上画记号。以西结书9:34。
给144,000人盖印的过程始于他们的诞生，而那也正是他们的复活。四封的信息使枯干的骸骨复活，而四封的信息就是给144,000人盖印的信息。保罗和约翰都看见并听见了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那段历史，那许多先知和异人曾渴望看见的历史。第三位天使那大能运动的历史，乃是由第一位天使那大能运动所预表的。
1840年至1844年所传的所有信息，现在都应当有力地传出，因为有许多人迷失了方向。这些信息要传到所有的教会。基督说：“你们的眼睛有福了，因为能看见；你们的耳朵有福了，因为能听见。”我实在告诉你们，许多先知和异人曾渴望看见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渴望听见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马太福音13:16-17，看见1843年和1844年所见之事的眼睛有福了。这信息已经发出，而且在重复这信息上不可迟延，因为时代的预兆正在应验，收尾的工作必须完成，短时间内将成就一项伟大的工作。不久，照着上帝的安排，将赐下一道信息，并要高涨成为大呼喊。那时，但以理要照着他所定的分站立做见证。手稿集第21卷第437页。
路西法在天上最初那场征战的核心是沟通。他这位光明之子利用自己的地位，将谬误暗暗灌输到圣洁天使的心思中。据说，那些接受了他叛逆思想的天使，甚至没有意识到，诱使他们最终对上帝产生那些观念的，正是路西法。他的手段如此隐秘，就像他在园中对夏娃那样，以至于那些曾经圣洁的天使竟把撒旦植入他们心中的思想当作自己原本的想法。那些种子最终结出了永恒毁灭的果子。
即将在第一层天打响的最后一场战争就要开始了。
它并非关于圣洁天使被引诱，也不是关于撒旦引诱夏娃，而是关于他通过一个被败坏并被呈现为在天上的沟通过程来引诱全人类。说的是撒旦所利用的万维网，他借此把观念灌输给人，
而那些人却不知道自己已经信了谎言，从而显明他们并不爱真理。使徒保罗曾指出，在末后的日子，人们会接受谎言，因为他们没有对真理的爱。毕竟他曾看见这段历史，撒旦这等奇功是如何成就的。
迷惑全人类的是联合国的全球主义者，他们就是龙的势力。在预言中，联合国的全球主义者由君王和商人组成，君王就是各国政府，而科技巨头和跨国亿万富豪就是商人。
这场征战始于星期日法令，届时美国成为十王之首。美国这时刚刚说话像龙，从而标志着地兽第六个王国的终结。其后他借着在兽面前要行的神迹去迷惑全世界，那些神迹被描绘为使火从天降下，
他行大奇事，甚至在人们眼前使火从天上降到地上。启示录13:13，
当那些曾在街上被杀害已复活的枯骨被举起到天上作为旌旗时，天上同时又现出另一个异象。
天上又出现了一个异象，看哪，有一条大红龙，长着七个头和十个角，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启示录12:3，
大红龙是撒旦，但它也指异教的罗马。
因此，虽然那龙主要代表撒旦，但在次要意义上，它也是异教罗马的象征。大争论4:39，
龙就是撒旦，在次要的应用上，龙代表异教罗马。在基督诞生的历史中所描绘的是异教罗马的那条龙，但龙在预言上的完美应用是在末后的日子。在末后的日子，龙由联合国的十王所代表，他们并不出现在基督诞生的历史里，而是出现在那144,000人诞生的历史里。那144,000人的诞生是由基督的诞生所预表的。
君王、掌权者和总督在自己身上打上了敌基督的烙印，并被描绘成那条要去与圣徒、那些遵守上帝的诫命并有耶稣的信心的人征战的龙。给牧者的证言38，
龙的十角象征他的同盟，他七个头上戴着冠冕，这表明他就是圣经预言中八个王国的第七头。这一点既体现在但以理书第二章尼布甲尼撒的像中，也体现在启示录第17章的八个头上。联合国就是天上的另一异象，正当那面已在穿过枯骨之谷的街道上竖立起来的旌旗被高举到天上的时候，龙和妇人于星期日法令之时作为天上的异象出现，而这也正是天主教的海兽被人稀奇地跟从的关头。
我看见他的一个头仿佛受了致命的伤，那致命的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惊奇跟从那兽。启示录13:3，
全世界都稀奇地跟从那教皇的海兽，在其致命伤得医治之后，而这致命伤是在美国的星期日法令时得以医治的。自美国的星期日法令开始，旗帜、龙与兽都被人稀奇地跟从。假先知就在同一时间显出撒旦的骑士中最显著的那些，因为就在星期日法令之后，假先知刚开始像龙一样说话，他便出去迷惑全世界，并且他从天上施行他的欺骗。
我又看见另有一只兽从地里上来，它有两只脚如同羊羔，却说话像龙。他在第一只兽面前施行第一只兽一切的权柄，并使全地和住在其上的人都去敬拜那第一只兽，就是那受过致命伤而得医治的。他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们眼前叫火从天降到地上。启示录13:11-13，
那场始于第三重天的战争终结于第一重天。圣经与预言之灵把龙、兽和假先知的三重联合认定为邪恶的联盟。在星期日法令之时，这个三重联合开始带领全世界与妇人交战，向哈米吉多顿进军。在星期日法令之时，他们在第一重天的战场上各就各位，随后就失败了。罗马在世界历史上三次崛起掌权时，总是先征服他的敌人，再征服他的盟友，然后是他的受害者，随后便走向覆灭。
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如同青蛙从龙的口中、兽的口中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因为他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诸王那里去，叫他们在全能神的大日聚集起来征战。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并看守自己衣服的有福了，
免得赤身而行，叫人看见他的羞耻。他便把他们聚集到一个地方，希伯来话称为哈米吉多。启示录16:13-16。
末后的日子里的天上之战，并非比喻，而是一场在天上进行的话语之战。从龙的口、兽的口和假先知的口中出来的，是行神迹的鬼魔的灵。灵一词的意思是气息，而气息是信息的象征。以西结书37章的气息使枯骨复活，它是通过传递伊斯兰的信息来做到的。在圣经中，伊斯兰被象征为东风、灵、风、气息，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中是同一个词，被分别译成这三个英文词。
上帝能将新的生命之气吹入每一个真诚愿意侍奉他的灵魂，他也能用从祭坛上取下的炙热炭火触摸人的嘴唇，使他们能雄辩地颂赞他。成千上万的声音将被赋予能力，宣讲上帝话语奇妙的真理。结巴的舌头将被解开，胆怯的人将得以刚强，为真理做出勇敢的见证。愿主帮助他的子民从一切污秽中洁净灵魂的殿，并与他保持那样亲密的连结，以至于当晚雨倾降之时，他们可以有分于其中。评论与通讯，1886年7月20日。
从龙口、兽口和假先知口里出来的灵，代表着撒旦的信息。在第三层天的首次征战中，其性质是败坏的沟通，由堕落的光明承载者所象征。在第一层天的最后一战中，它再次是败坏的沟通。撒旦在第三层天的征战中所使用，并将在第一层天的征战中再次使用的那种败坏的沟通，就是梅斯梅尔术，在现代称为催眠术。
男女不可研究如何俘获与他们交往之人的心智的学问，这是撒旦所教的学问。我们要抵制一切这类事物，我们不可接触迷词术和催眠术，那是那位失去起初地位并被逐出天庭者的学问。手稿86，1905年。
当今世界的催眠是由科技巨头通过全球互联网实现的，他们采用被称为现代广告科学的东西，但其实不过是那套古老的撒旦催眠之术的极致复杂化。全球主义者、科技巨头和亿万富豪意图把他们的猎物困在一个早已在全世界铺设好的欺骗之网中，可以说这是撒旦对全世界发动的心理战。正是那些撒旦的信息把世界引向哈米吉多顿，而且就在三位天使在天上宣告基督的信息的同时，那些撒旦的信息也在天上被宣告。
我又看见另一位天使飞在中天，带着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传给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为他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因为他使万国喝了他淫乱烈怒之酒。又有第三位天使跟随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这酒不掺杂地倒在他愤怒的杯中，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用火与硫磺受痛苦，他们受痛苦的烟上腾，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并且领受兽名的印记的人，昼夜不得安宁。启示录14:6-11。
来自三重联盟每个成员的灵是从他们的口中出来的。一个国家的说话就是其政府的行动，
国家说话就是其立法和司法机关的行动。善恶之争第443页。
神应许耶利米，如果他把麦子和糠秕分别出来，并且不再回到糠秕那里，虽然糠秕可以回到他那里，他就要使他做他的口。
我没有坐在谢麦人的会中，也不欢喜，因你的手我独自坐着，因为你使我满心愤恨。我的痛苦为什么长久不止？我的伤为何不能医治，不肯痊愈？你岂竟向我成为虚晃的，像枯竭的水吗？因此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回，你也必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从卑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做我的口，任他们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耶利米书15:17-19。
耶利米代表米勒派在他们第一次的失望中所处的情形，
他们以为上帝说了谎，上帝并没有说谎，他只是把手遮盖了1843年图表中的一个错误。耶利米得了一个应许，正如在2020年7月18日失望的人也蒙了应许。若他们愿意与在失望之前就存在的愚昧之人和撒旦的教训分别出来，那么主就要使耶利米以及他所预表的人做他的口。1843年的图表是为应验哈巴古书第二章中要这样做的命令而制作出来的。
当第二次降临运动的传道人和刊物站在原始信仰立场上时，他们一致见证说，图表的出版乃是哈巴古书二段三的应验。若这图表是预言的一个题目，而那些否认词典的人便是离弃了原始信仰，那么随之可知，公元前457年就是计算那2300日的起始年份。1843年必须作为最先刊行的时间，如此异象才得以迟延，或者说才会有一段迟延的时候。在这期间，童女的队伍要在这重大时间问题上打盹睡着，正当他们即将被半夜呼声唤醒之前。James White, Second Advent Review and Sabbath Herald, Volume 1, Number 2.
主借着哈巴谷吩咐米勒派制作1843年图表，其中包含一个错误，主用他的手将其遮盖。这就是为什么耶利米说他的失望是出于主的手。失望之后，主带领米勒派回到哈巴谷书第二章，他们看见了那应许。虽然这意象迟延，他们仍要等候，因为他必不说谎。到了末了，他必说话。
意象说话所代表的是先知信息的内容。给耶利米的应许是，如果他能摆脱失望，恢复他在失望之前对这信息的热忱，并且分清麦子与糠秕，他就会成为上帝的口，并传扬午夜呼声的信息。
因为这意象还有所定的日期，到了末了，他必显明，并不虚谎。虽然迟延，仍要等候。因为他必然来到，绝不迟延。哈巴谷书二三。
以耶利米为代表的那些人，在第一与第三位天使的运动中履行归回的命令，将在第一重天的战场上与邪恶联盟的征战中成为主的口。他们将传扬午夜呼声的信息。以耶利米为代表的人，如今正在旷野听见一个声音。象征性的三天半是预言性旷野的象征。
在旷野有呼喊者的声音，你们当为耶和华预备道路，在沙漠为我们的上帝修直大路。凡山谷都要被抬高，各山岭都要降为低，弯曲的要变为正直，崎岖的要化作平地。耶和华的荣耀必将显明，一切有血肉的都要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所说的。以赛亚书40:5。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探讨那场试炼战争的最后一战。它始于第三重天，终于第一重天。
那时，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聚集起来，过来在耶斯列谷安营。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亚比以谢族也聚集跟随他。他又打发使者到马拿西全地，马拿西人也都聚集跟随他。又打发使者到亚舍、西布伦和拿弗他利，他们就都上来与他们会合。士师记6:33-35。